示，相关报道做出恶意揣测和联想，完全与事实不符。那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孙文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的案件？黄平离职是刚好任职期满的巧合，还是另有其他政治和外交的隐情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涉嫌卷入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孙文案呢，是上个星期纽约州长披露的，由美国各大媒体星期三报道出来的。纽约州长霍楚尔向媒体披露，他在与国务院高级官员的通话中表达了驱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使团总领事的愿望。他说，我已被告知这名总领事已经不在中国的纽约使团了。请教纽约于平博士，纽约州长为什么要求驱逐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媒体根据他的叙事得出黄平被驱逐的结论，那您看这是，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因为在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但是呢，美国大家知道，美国是个所谓的就是联邦共和国，所以呢，每一个州呢，它没有办法处理联邦层面的外交事务，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个州长那个霍楚尔他是，只能要求国务院要求联邦政府呢驱逐黄平。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美国这个国务院说啊，他八月份已经任期到了，可是我们在官网上还继续可以看到黄平的正式活动。直到九月五号，他还在进行，他参加了那个所谓华美协进会的一个颁奖活动，所以呢，并非像国务院所讲的八月份已经到期他就离开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当然，那个霍楚的这个前助理的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丑闻爆发以后，孙文涉及到多项代表中国政府或者代表中国官方利益，还有甚至越权去代表纽约州政府呢，去给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的发一些邀请函，这样一些行为显然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纽约州的法律，也是违反了美国联邦的法律。那么这个意义上讲呢，孙文当然他是会受到法律上的一些指控。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会出来？我觉得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背景。一个当然现在大家知道，在大选的期间，美国无论是共和和民主党两党的政治人物都不希望跟中国走得太近，或者被看见跟中国走得太近。那么霍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他也是主动，据报道他也是主动去揭发这个他的那个孙文这个事件的。所以呢，他们就配合联邦调查，但是发现黄平总领事有涉案的时候呢，他当然他要必须要积极的澄清，表明撇清关系，所以他就说跟这个国务院去说了。但是呢，国务院采取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跟目前另外一个背景有关系，就是美国联邦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的话呢，那个沙利文刚刚访问中国，是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中美关系不要脱轨，不要出现意外事件，这些意外事件或者脱轨事件会影响到美国正常的大选，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当然美国政府不希望去采取驱逐这个黄平，如果驱逐黄平的话，会引起直接的外交的报复。所以呢，我觉得呢，大家在这个非常微妙的关键时刻呢，就比较令人惊奇的出现了一个黄平自动已经离职的，或者所谓 rotation 回去了，就是轮换回去了。但是你从黄平任职的本身情况来看，他2018年上任的，到现在他既不是一个任期完整的任期，他又不是一个什么国内要召回他有个什么特殊的事件，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你可以说他是驱逐，也可以说呢双方达成共识。让他呢就是体面的回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分析这件事情，当然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任何一个中国官员，不管他是外交官还是他是这个其他的官员，在美国如果从事跟他职务不相符合的活动，当然是会受到媒体受到公众的严格检视的。那么当然我也能理解那个州长的这个行为，他确实是为了让民众知道他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好的，那么。于博士，我有个跟进问题啊，孙文就是 州长办公室副主任或者说副幕僚长哈、啊，他一定是违反美国的法律了。但是这里边啊，您说呢？他跟纽约总领事孙文跟纽约总领事黄平之间，说黄平牵涉进孙文的案件，您有什么证据吗？
我不没有，本人没有什么，也是根据报道来看的。其中，那个孙文安排过专门的，就是大使，就是这个黄平和州长，包括他三个人的之间的一个会谈。所以州长就陷在这里面，你们三个人谈什么东西？当然，州长自称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安排，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他越权这么做的。所以呢，显然黄平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指使孙文要做一些让美国那个纽约州的州政府做对中国有利的一些事情，可能安排包括一些官方活动啊，或者在支持一些比如说一些中国的官方一些安排啊，这方面做个活动。但是具体的细节当然现在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范围里面，
是
所以霍楚他自己一定是判断出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有一些疏失，或者说孙文显然是越权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自己判断黄平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现在赶快要出来澄清。
好，那么根据起诉书啊，孙文被指控利用他与纽约州州政府官员的关系呢，来未经注册充当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应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看，这是这个起诉书里边的，就是说孙文呢是应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那么这个案件呢，在纽约和全美各地就闹得沸沸扬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据传呢，他也牵涉进此案。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根据您掌握的资讯以及您的观察，黄平涉及孙文案的可能性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呢？
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其实司法部的起诉书就说得很清楚。那么没有说点名黄平，但是说是中共的组织和中国政府的这个纽约的这个机构了，那么直接给就是孙文呢，那么下各种指令。那么这种各种指令呢，不仅是就是说那个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那么中国呢给纽约这么1000台这个呼吸机，那么同时的话呢，那么孙文呢受到这些指令呢，那么邀请比如说荷兰的代表团由他来签名到美国来访问，那么同时呢就是说那个绕过就是那个州长的那个正当的程序了，那么进行那个比如说给黄平等发什么各种什么奖章奖状啊等等呢、啊、那么这些东西，那么还有那个在那个总那个就是州长的这些各种的政策中，那么千方百计就是制止纽约州州长跟台湾，尤其是像蔡英文在那个纽约过境的时候，制止跟台湾的有任何的接触，同时呢制止了就说纽约州州长在他的施政的各种的声明和报告中呢，能够提及对那个新疆人呢，那么对就是维吾尔族的他们在中共呢受到迫害了，那么这些那个苦难等等。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孙文当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非常积极的，那么从目前那个各种公开的照片呢，你会发现呢在重要的活动中他都是紧随那个就是黄平的，那么也跟他做了只有一人之隔的，也就是夫人或者另外一位。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司法部的指控呢，基本上就是直接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庭审继续那个进行下去的话呢，直接的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那么其中另外的联系还有就物质的联系，那么现在就是司法部已经指控，那么孙文在纽约的现在价值400多万的在长岛的一个豪宅，同时呢在就是夏威夷价值200多万的另外一个度假房，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那个比如说公寓也好，还有就是豪车也好，法拉利也好，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中国官员的那个专用的厨师，那么给他专门送南京的咸水鸭，那么基本上是每个月了这样送一只给那个孙文的父母了，那个上门那个递送咸水鸭等等。那么从这些描述和细节来看呢，那么当然那个联邦调查局那么是直接掌握了，那么黄平呢无论在这个资金几百万的资金的这个给予上面，在细小的这个关怀上面，在政治上的指令上面呢，那么中领馆呢，尤其是以黄平呢，尤其黄平他的那个就任以后的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要深入社区，那么为社区服务，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工作作风呢，其实重大的成就就是表现在那个就是孙文身上，而孙文的这个间谍案的这个爆发了，那么其实也是黄平呢在外交上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
嗯，
那么我也同意像刚才那个于平博士讲的，那么这里边呢，现在中美双方呢说的话呢，其实呢是在掩盖一场外交危机。
嗯，
因为就像我们看到刚才于平那个博士也讲到，那个华美协进社就在那个9月5号了，那么还有一个授奖仪式，那么黄平也是出席了这个授奖仪式的。那么根据我们对中国的这个就是职务的了解，外交官呢任期了要么是2年要么3年，现在从他的领事职位一般呢是要4年，那么所以他从2018年任职的话呢，现在呢无论算一个任期还是两个任期呢，他都不是现在离任的那个机会。
嗯，
而且如果他正常离任的话呢，中国呢尤其是有黄平这样的所谓的跟社区紧密结合的，他一定有那个敲锣打鼓的这种欢送的各种场面，但是这些东西呢全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值得我们呢确实去仔细的深思了，这是一场深刻的一个外交危机，两国都在掩盖。
好，那么的确很蹊跷。一位网友叫华荣，他说孙文的地下工作暴露之后，为了不让美方顺藤摸瓜而摸出更大更多的瓜来，总领事先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被驱逐之前自己先溜之大吉了。另外一位叫 Michael 袁说，仅大费城地区出席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离任欢送会的所谓华人社团侨领就有200多人，这个实际不是专门给他举办的欢送会，而是借着一个名目，他在这个场合就是看望一位叫美国老兵吧，这样一个场合呢，他宣布了黄平宣布了他啊这个任职期满回国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让黄平离职事件成谜的是什么呢？是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澄清说，这位总领事的常规任期于8月份结束，因此被轮换出该职位，并不是被驱逐。但是媒体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黄平被指已于上月底离开，但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官方网页上仍然公布他在上个星期二，即孙文被捕的当天，在美国出席外事活动。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国务院的说法以及黄平的突然离职回国呢？
就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一样，就是中美双方在目前这个状况下面，对于这样一个就是外交的丑闻呢，都有一个动机要把它掩盖住，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呢，这不意味着美国不掌握情况。其实我觉得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的其他包括纽约州的这个执法部门都应该非常清楚黄平在过去6年里面在美国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纽约领区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有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有一些事先沟通。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州长的公开高姿态的表达说要驱逐黄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他也知道他没有权利，而国务院也不会在目前情况下真正的是驱逐黄平，但是呢他在政治上呢必须要这么说。
嗯，
但是国务院这个回答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在目前这个状况下面，中美之间最好的一个状况就是维持没有什么重大的危机出现。因为对美国大选来讲，任何一个美中关系、中美关系的一个变局就会影响大选的结果。
嗯，
特别是现在对拜登政府来讲，对如果民主党的选情非常容易受到拜登政府在外交上面的危机，比如说刚刚出现的那个美国人质，就是说巴勒斯坦那个就是人质就是被杀事件，极大的影响了选情。
好的，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双方就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就是出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夏明博士刚才说的，两国都在试图挽救一场外交危机。那么面对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大使馆在回应美国之音书面询问的时候就表示说，驻美中国外交官致力于在各个领域促进相互理解、双边合作，他们从来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他们在美国正常履行职责，不应以任何方式受到干扰破坏，我们坚决反对有关方面和媒体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 众所周知，每逢中国国庆和春节等重大节假日，纽约的唐人街和法拉盛啊，几乎就变成了中国的天下，其中不乏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身影。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大使馆的声明？如何评估纽约总领事馆对于华人社区的影响呢？
首先呢，那个中国的这个国际法或者中国政府的国籍概念呢，那么它尤其是像习近平讲到的这种所谓的新安全观，是涉及到海外华人的利益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海外的华人，无论你加入哪个国家的国籍，根据中国的血缘的这个就是国际法的基础了，那么你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因为你没有那个宣布在中国去经过他所说的正常程序去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所以他可以即使行使这种管辖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了可以大张旗鼓的对海外华人进行长臂管辖，那么对归国那探亲访问的那个华人呢，那么进行扣押等等，那么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基石。那么现在我们看黄平呢，那么他在那个就是给那个孙文的这个关系了。那么孙文作为一个美国公民，那么作为一个美国那个政治的那个公职人员，那么作为美国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而且也是深入到那个要职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说，那么鼓励或者是那个通过跟孙文的关系，那么也获得内部的各种情报，比如说孙文根据启示书就向他透露了许多的东西，包括他们也是电话会议，那么也让中国领馆呢也在听他们的这种会议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当就是美国政府了，那么他有许多的那个机密了，那么由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雇员把这些机密或者把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做法，那么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影响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决策，尤其是纽约州叫帝国州了，那么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呢都发挥重要的那个作用。所以孙那个文呢，那么那个就是其实就成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代理人，而且他作为代理人不仅自己拿到好处，我们都看到刚才我讲到那么上百万的好处，而且丈夫在中国了，那么做生意了也大量拿到好处，而且他的父母也拿到南京烤鸭的各种小恩小惠，而且他的亲戚在中国了，那么也由中国政府呢给他解决各种就业问题等等等等。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自己的职务、以自己的职权，然后危害美国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私利，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那我觉得这典型的是那个黄平呢，那么他在那个就是执行的某些间谍的活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纽约了一大批的间谍了被抓捕了，那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这跟我黄平的耕耘呢，跟中领馆的许多的耕耘呢，我觉得是密不一个就是可分的。
聊天室里观众的这个评论，狮子先生说，霍楚上周三表达了驱逐黄平的意愿，并且说他已不再驻纽约外交使团了，显然黄平仍在履行总领事公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没有驱逐出美国，他的任期已经结束。于次郎，不论是不是故意，这问题凸显了美国政府官员容易被中国派的代理人所操控，而且是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这案件是绝不会爆发的。花花兰说，中共要的是面子，就算是该总领事是被驱逐的，中共也会要求美方务必不能以被驱逐的事实来公布。另外 Jack 刘说，这就是外交技巧啊，避免事态升级，对等报复，肯定是私底下达成协议了。许多观察人士都不相信黄平离开纽约只是任职期满上的时间巧合，而宁愿相信呢，这是美国国务院做出的外交处理。正如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李明章 Bill Bishop， 他说，这个驱逐啊总领事可能是一件大事，中国会做出同样的回应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也认为，美国的反应太软弱，不应给中国官员提供一个体面的台阶啊来下。现在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谈这个问题了，我想就这样吧，我们给两位嘉宾各自一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于博士。
对，首先我要讲这个，刚刚夏明教授也说过，中国在海外利用官员，就是说他的官方职务在进行的所有的对所驻在国的不利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不是一个 孤立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都可能记得，在那个英国发生的事情，在河南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去在纽约这个所谓共侨领办公室所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是在用外交的手段来推广国家的利益，就是在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推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的。
好，夏教授。
对，因为美国呢正好是面临着今年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大选，那么十一月份呢还有就是两个月不到了，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就要进行一场投票，那么所以美国现在各级的联邦政府了，各个机构了都在协调，就是如何保障美国大选的这个公正性和它的完整性。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美国的那个执法机构了，那么在保护捍卫美国民主的同时呢，那么会对各种的实际的那么网络的，那么还有就是由领馆协调的，还是由中国政府了，那么在海外各种呢进行的布局了，那我觉得会展开非常就是细致的那个监审，那么也会那个展开了严厉的打击。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从目前呢到未来的就是一段时间呢，我们恐怕呢那个坐等更多的就是案件呢可能会那个揭露出来。同时我觉得呢，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对于中国的这些那个就是谍报人员来说了，我觉得必须认清的就是说，在美国目前捍卫他的民主的这个关键时刻了，那我觉得美国的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还是他的各种就是那个执法系统呢，我觉得也都是非常的那个积极的，那么在从事各种工作。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